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六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六节，形式批判方法和赞美诗主题。祷告，我们祈求你赐予力量，让我们的心转向你，帮助我们将属灵的话语与属灵的真理结合起来。你答应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充足当然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满足在于你们，奉基督的名，阿门。在本课程中，我们一直在研究诗篇的各种方法。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重点并不是主要关注诗篇的神学或诗篇的精神生活，而是让我们自己能够理解诗篇，并以适合诗篇本身的真实方式解释它们。当然，我们正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诗篇。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昨天讨论的历史方法。我们的方法是给出对事物的广泛观点，然后将其缩小到一两首诗篇。在我看来，当我们真正在文本中时，这是最好的部分。因此，我们研究了历史方法，发现主题基本上是国王。我想，你可以把诗篇想象成一本皇家赞美诗，所有上帝的子民都聚集在圣殿的国王身边。他代表人民和他自己。旧约是新约的隐喻，它是具体的、物理的，所以地上的圣殿是精神圣殿的一幅图画。国王在他上帝的右手边，与地上圣殿中的审判厅和审判厅是一幅图画。因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坐在天父右边的基督，他是右边的法官。我们从隐喻过渡到精神，我们有了隐喻，以便我们能够理解精神。所以，旧约有点像一本图画书。所以我们看到了国王，他是更伟大国王的照片。以色列是我们的，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哥林多前书十章将他们视为我们的祖宗。据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亲。加拉太书 3.29, 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我们被认定为神的子民，那就是教会。因此我们从广义上看待他，然后我们更狭隘地看待诗篇第四篇。然后我们更多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它。我们一般讨论诗歌。你如何读诗？你如何看待诗篇？因为这一切都在诗里。你如何读诗？我们注意到所有诗歌都有一定形式的排比。你说了一些话，但事实并非如此，然后你又说了一遍，但这不仅仅是重述。这是一个相关的陈述，而且是完全不同的。当你阅读这些句子并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时，你也在问两个问题。他们有何关系？他们有何不同？你用一把非常锋利的刀把它切开，然后你开始按照诗人的想法来阅读它。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诗人的内心。他在想什么？因此，我们的解释可以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从事此类工作的原因。大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口才很好。因为他了解那个世界的文学以及诗歌的运作方式。现在我们采用另一种方法，称为形式关键方法。然后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最初分配为两个讲座，我们将非常广泛的将其视为一种方法。然后我们会再次缩小范围，我们会看一首特定的诗篇，并做得更详细更精致。这就是我们课程的方式。所以我们采用的是形式关键方法。我在第50页将其分为两部分。我认为，如果您知道它是第一部分，通过介绍的方式，然后是一种形式，基本上有五种不同的诗篇，或者说最少有五种形式。我们要集中注意力，那就是赞美诗，赞美诗。正是在这种诗篇中，我们才真正了解了神学。我们听到以色列自己为他们的信仰，或上帝对他们心中的上帝所做的见证。因此，他们对上帝所说的话，赞美就成为上帝对我们说的话，通过他们的嘴唇，现在不是通过摩西的嘴唇或通过先知的嘴唇，而是现在通过国王和他的人民，我们正在被教导有关上帝的事情。这是我们在诗篇中得到的一种不同形式的启示。这是看待神的另一种方式。这些是赞美诗，这就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所以我们必须广泛地看待它。这里的材料很多，很容易被材料淹没。由于这个原因，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讲座，因为它涵盖了大量的材料，但我觉得需要对诗篇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几首诗篇上，我们就无法对整本书有一个感觉。 你看不到事物的全貌。所以我们需要彻底的看待它。我们需要单独更狭隘的看待它。因此在这一特定的篇章中，我们将从形式批判的角度来看待诗篇。我们将根据它们是赞美诗、哀歌、信任之歌、指导之歌以及不同类型的诗篇对它们进行分类。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它，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因此作为介绍，我对形式批评之前的诗篇学术方法进行了调查。然后我想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介绍的方式，下一个调查是什么？学术方法调查。那就是罗马数字爱。然后我们要特别进入第55页的赞美诗。所以我真的没有罗马数字二。所以这不是最好的，但无论如何这就是我所拥有的。在学术方法下，我们从形成批评之前开始，我们采用传统的方法，即依赖于上标，并将它们追溯到大卫和以色列历史的更早时期。我们采用这种非传统方法的一件事是强调国王的概念。这在文献中是不正常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它在最近的文献中已成为更多的焦点。所以这是一种传统的方法。我们讨论过这个。在这种方法和形式关键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种差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分析方法。你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学术界拒绝大卫的作者身份？有何论据？他们为何持怀疑态度？我们需要一些背景知识来了解学术界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大多数神学院学生被教导不要相信上标。我们需要回到文学分析方法。现在我已经讲了预设和预设，正如我所说，你把理性置于启示之上。你不相信启示，你相信你的理由高于它。从理性出发，你首先对圣经持怀疑态度。你不相信神的干预。科学方法不允许真正的奇迹或上帝干预，只是科学方法不知道如何处理。它只是不受科学研究的影响。所以在任何地方，因为他们有一个看不见精神的镜片，他们就看不到上帝，他们最终只能得到物质。这过于简单化了，但我认为这就是它的意义。真正的怀疑论始于摩西五经，并在一位名叫尤利乌斯·威尔豪森的德国学者那里达到了顶峰。大约在1869年、1870年，他出版了一部刚刚颠覆学术界的巨著，名为《摩西五经序言》。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怀疑或证据表明摩西五经有文献组成，并且他们按照某些文学标准将这些文献分开。这就是为什么我称之为文学分析方法。他们通过文献和文学分析来分离文献。因此有人观察到，在某些情况下，上帝被称为亚威亚伟，在德语中他们没有 Y 而是有 J。 所以你用 J 来拼写亚威。所以他们孤立了文学评论家，他们隔离了属于德语的文件。在我们这个领域，有一个笑话说，第一个闪族语言是德语，因为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是用德语完成的。他们似乎只是有一些科学头脑。所以一切都非常分析，非常精确和科学。好吧，无论如何，这是一个 J 文档。其他文献并没有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上帝。他们使用上帝的另一个名字，即埃洛希姆 Elohim。他们根据文学标准、词汇的使用和其他词语来分离文本。他们确定有两份文件，并将其中一份文件称为 E, 因为它使用了 Elohim。另一份使用埃洛希姆的文献，其内容主要涉及利未记和祭司材料。所以他们称之为祭司文件。现在你拥有三个文档。你有一个亚威主义文件，你有一个埃洛赫主义文件，你有一个祭司文件。因此你有一个 J 文档、一个 E 文档和一个 P 文档。但还有另一份文件又有所不同，那就是生命记。这是一本不同类型的书，正如你所料，它被称为 D 文档。现在你已经了解了所谓的 JEDP 理论。问题是哪个先出现？这真有趣。你会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理论。根据我的判断，我有很多值得赞扬的地方。例如在 J 文件中，人们什么时候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而在 J 文献中，从创世纪四章开始，赛特出生，赛特生了以挪士。当以挪士出生时，人们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因此根据 J 文件，耶和华的名字以挪士开头，这符合。那么在 E 文件中，他们已经隔离了出埃及记三、 摩西问，你叫什么名字？根据一文件，当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召唤摩西时，耶和华的名字就被揭示出来了。因此，在一文当中，上帝耶和华的名字有不同的起源。在 P 文件中，也就是出埃及记第六章，上帝对摩西说，迄今为止，我还不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那么，你用它做什么呢？亚伯拉罕被称为耶和华的名。这文件告诉我们，后来人们开始呼唤耶和华的名字。根据一文件，摩西必须询问他的名字。但现在在出埃及记第六章中，他好像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了。我并没有以这个名字来表达自己。这就是 P 文档。我想你会发现，我们拥有不同的文献，为上帝之名提供了不同的起源，这是非常合理的。而且他们彼此矛盾。这就是整个纪录片假设背后的原因。这是威尔豪森的作品，它可以掩饰这个序列。该序列是最早的文献是 J， 下一个文献是 Elohim， 因此他将 J 的年代大致定为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约950年，他将 E 文件的年代定为850年，他将 D 文件的日期定为620年约西亚的改革，原因是他们在圣殿中发现了摩西所著的律法书。有人问，律法书怎么会丢失在圣殿里呢？学术界每个人都同意申命记基本上是伪造的。这是一个伪图。这不是摩西写的。他是在约西亚统治期间撰写的，目的是证明他拆除所有丘坛的改革是合理的。这就是约西亚所做的。而且当时有一个彻底的改革。你可以在考古学中证明，在约西亚统治期间，他们只是摧毁了丘坛。但显然，高处在此之前就已存在。因此，从学术角度来看，地文件的年代肯定是公元前620年。P 文件的日期是流放期间或流放之后。而且说的也晚了。所以，所发生的事情是整本圣经被颠倒了。所以，我们认为摩西早的事情现在已经晚了。因此，所有我们认为是马赛克的祭司材料，如利未记和出埃及记中的材料，现在都被颠倒了。这是最后一件事。所以，这就是学术界发生的事情。他创造了一种整体态度，即你不能相信圣经自己的说法，因为他说是摩西写的，但我们都知道他不是摩西写的。因此，这是次要的，不能被信任。所以，如果你不信任摩西，你为什么信任大卫呢？所以你必须做的，显然，这是一门完全独立的课程，在神学院和介绍中，你必须回答这些难题。你必须解决他们的问题。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当我在教授导论时，我直接介绍了威尔豪森，没有道歉。学生们离开时以为我们的圣经被毁了。但当你回来后，你必须重新思考这些论点。基本上，这些论点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上帝从不干预，也没有真正的预言。那天的文件确实是根据创世纪49章中雅各的祝福，特别是部落的情况确定的，但没有真正的预言。因此，我们称之为预言的一切都必须是不合时宜的，这意味着从事件发生的时间开始。当我站着谈论出埃及记第六章及其起源时，那么你怎么理解这一点呢？你怎么解释呢？当我进行口头辩护时，我被问到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是保守派，而且我真的相信圣经。你如何回答出埃及记第六章的问题？现在我知道了保守的答案，但我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好处。我无法相信他们。我只是说我认为文献假设非常合理。目前我还没有答案。但有很多事情我没有答案。如果我必须依赖它，我就必须对一切都有答案。那么我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我必须保持不可知论。我永远无法承诺自己，因为我有限的头脑永远无法得出无限的真理。所以我不必知道所有事情的答案才能相信。如果我必须这样做，我永远不会相信，因为你仍然有我没有回答的问题。我对此没有答案。大约30年后，我读到一篇文章，帮助我了解出埃及记六章中发生的事情，但30年来我都没有答案。但我生活在模棱两可之中。我们都生活在模糊之中。所以我在1995年读到一篇文章，我认为很有说服力。他正在处理这个公式。你们不知道我是耶和华。作者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你没有认出我是谁的识别公式。也就是说，我就是我。 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在出埃及之前，上帝从未展示过他的力量。他们从来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他用瘟疫摧毁了埃及。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那是全新的。他们知道这个名字，但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们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个名字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识别公式。当你得到识别公式时，你就会知道它是在出埃及记和旧约中。这是在战争中。但当神把人民掳去时，国王似乎失去了他的山，神也失去了他的圣殿。国王的王冠在尘土中滚动。然后你就会看到以西结书中令人惊奇的预言。再次，您将获得整个集群。当你们看到这些预言应验时，你们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现在神的话应验了，你们将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是一个认知公式，他们从未经历过上帝。他们从来不认识神。亚伯拉罕呼求神的名，并不等于知道神的全部能力。这些是不同的事情。当你第一次听到他们时，他们似乎是同一件事，但其实并不是同一件事。所以现在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就生命记而言，永恒的证据先于君主制。他们正在等待国王的到来。书中没有提到耶路撒冷。他还没有成为当地的中央圣所，但这就是生命记的整个讨论。我试图介绍对大卫作者身份的怀疑的背景，对诗篇的态度，以及学术界拒绝上标的原因。所以你必须了解这个背景，才能了解纲口的来源，因为纲口源于这种学术思维方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得到了形式批判方法，以及为什么许多保守派非常犹豫是否采用形式批判方法，因为它来自于其背后的批评土壤。就生命记正在成为生命记书中的一个公式而言，我建议你阅读麦康维尔对生命记的评论。我认为这是阿波罗系列中最精彩的评论之一。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生命记年代的信息，你应该阅读麦康维尔。我只想谈谈生命记。我认为保守派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将生命记等同于律法书和一个批文档。但还有另一份文件又有所不同，那就是生命记。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生命记是在被掳期间写成的。这就是那本书。但这本书讲述的是摩西所写的律法书。这是一部律法书的历史。律法书是摩西写的，但生命记不是摩西写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生命记的末尾看到摩西的讣告，因为这本书不是他写的。他写了律法书，并将其放在圣墓里约柜旁边。这就是我认为摩西写的。但据我判断，生命记中有59节不是摩西写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犯了一些错误，超越了圣经所说的内容。他从未说过摩西写了律法书。上面说摩西交付了律法书。他写了律法书。因此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建议我们必须更加成熟一点。这就是背景。就议事的日期而言，当我在达拉斯教书时，担任南卫理公会高地浸信会教堂，南卫理公会教堂隶属于南卫理公会大学的南卫理公会教堂的班级主席。据我所知，这一班非常自由。班长打电话给我，因为他知道我是福音派信徒。他说，我希望你来指导我们班什么是福音派。所以我们知道你相信什么，以及你来自哪里。我说，当然，我很乐意这样做。我有一个要求。每个人都带着一本圣经，因为除非你有一本圣经，否则你不知道我是谁，而且你必须看圣经。这是根本。如果你愿意每个人都会来，那么你们就都很棒。你将会有一本圣经。我愿意来教书，但如果不来，我就不来。当然，我们会有一本圣经。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当我到达那里时，没有人有圣经，没有一本，甚至总统也没有。所以我说，拿出你的圣经，什么也没有。我转向总统说，看，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只有每个人都有圣经，我才会教书，但没有人有圣经。所以我不会教书，我要离开。你可以想象那做了什么。他已经建立了这个班级，每个人都在等待。现在我要走出去。但我想，好吧，让我们在这里上一堂很好的视觉对象课吧。福音派相信圣经，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所以你必须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不明白， 我就走了。好吧，当他看到班级即将崩溃时，他说，好吧，我们哪里有圣经？他们最终决定让看门人知道旧的圣经在哪里。所以他们有看门人和看门人，我认为他们有三个地下室。我们去了地下室三楼和一个后壁橱。教堂里摆满了旧的圣经。圣经在教堂里丢失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意识。那里的人不会对我的说法有疑问。是的，在马拿西及其叛教统治期间，律法书可能会在圣殿中丢失。显然，这是一个高度的意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但这说明了我所说的，表面上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实际上并不那么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形成批评的背景。所以，我们确实需要一些。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是一门单独的课程。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找到了像冈克尔这样的人。他接受了维尔豪斯方法的培训。结果，维尔豪斯的方法推翻了所有这些基督教研讨会。维尔豪森本人说，他在路德教会神学院任教。他说，我正在摧毁学生的信仰。我要去大学教书。于是，神学家们拿起维尔豪森，并在神学院教授他，并杀死了教会。出于所有实际目的。这是我们今天整个问题的一部分。这种基本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大约100年前。正如你所听到的，我不在那。好的。因此，我将文学分析方法分为我们主要讨论的人物和维尔豪森的背景，这就是他的开始。然后你就有了布里格斯。他是一位美国长老会学者，后来成为新教圣公会的牧师。事实上，他因自己的观点而被长老会取消了圣职资格。T.K. 切尼 T.K. 切尼是英国神，伯纳德·杜昂 Bernard Duan 是德国神。他们引入了这一点，传播了这种新方法，或者对其产生了影响。维尔豪森之前的几乎所有学术文献都更加传统，更加保守。大约从1870年，也就是 Wellhausen 的时代到冈口的时代，比如说1920年，所有学术文献都是基于 Wellhausen 对原文件的观点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从1920年开始，这里的关键学者是一位名叫赫尔曼·贡克尔 Hermann Gunkel 的学者。1904年，他写下了第一部作品。他写了一篇评论，我想是在1920年或1924年。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他的巨著叫做《全是德语》。无论如何，我想要诗篇或其他以色列宗教文学的简介。他于1932年去世，他的学生约阿希姆·伯里格 Joachim Burick 于1933年完成了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巨大的作品，具有典型的日耳曼风格。内容非常详细，非常科学。他直到1998年才被翻译。你可以从 Mercer Press 获得它。我认为 Wellhausen 是佐治亚州梅肯或类似的地方。但美式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它的翻译版。如果你愿意花550美元，你可以购买它，但这就是它的成本。我会免费给你很多东西，也许比你想要的还要多。但无论如何，我只是从中扫描了一些东西。细节太多了，我就不打算全部写下来了。所以，我只是扫描了它。所以，我拿走了这本书，并将其制成电子版。所以，我可以扫描它，并以这种方式使用它。那么，形式批评家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他接受历史批评，例如怀疑论、连贯性和类比。这就是这些假设的基础。我谈到过这一点。他们忽略了上标，因为圣经及其作者身份不可信。他们声称上标不是诗篇的一部分，尽管诗篇之外的每一篇诗篇或赞美诗都有一个上标，正如我向您展示的那样。我说，出埃及记第15章、士师记第5章等等，撒母耳记下22章等等。但它被认为是次要的。令人不安的是，即使在他和四学习圣经中，其中一些内容也不清楚、不坚定。旧版 NIV 学习圣经很棒。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但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坚定。因此，我们相信语法历史方法及单词在历史背景下有意义。现在，我们已经除掉了大卫。历史概念是什么？这种材料源自哪里？你可以看到，没有大卫，没有上标，我们真的很茫然。我们不确定它来自哪里或起源于哪里。对此有很多猜测。 这就是冈克尔试图通过刑事批评来确定诗篇起源的历史背景，因为上标被驳回了。我们试图找到他来为我们提供历史背景。通过所谓的科学类型学，他们将这本书大部分材料、所有材料的日期定为不是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座圣殿，而是哈该和撒加利亚时代建造的第二座圣殿。当然，这是一门高级课程，其背后有圣经基础。好的。因此，他们测定语言年代的方式是通过所谓的科学类型学，即他们认为可以追踪语言的演变。什么是早期希伯来语？什么是晚期希伯来语？他们认为他们不仅可以追踪语言的演变，还可以追踪宗教的演变。从万物有灵论到多神论，到单神论，到一神论的一种观点。从宗教发展的哲学来看，诗篇是高度、高度灵性的。因此，他们在这个范围的末端会非常晚。这些就是约会的原因。当然，我对他的批判性评价，我不同意基本的历史批评，因为他与圣经本身相矛盾。圣经向我展示了一位回应祈祷并动态干预的上帝。此后发生的事情打破了科学语言床，那就是1929年出版于1940年的乌加里特文本的发现。这些文本来自拉斯沙姆拉，如果你能想想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的地图，你就会发现你知道那里有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的形状像羽毛，如果你顺着羽毛的尖端直接走到海岸，那里就是乌加里特，即现代的沙姆拉角。这些泥板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这些泥板让我们真正了解了迦南宗教，他们是对巴利的崇拜，他们是为了巴利神庙。这些泥板让我们真正了解了迦南宗教，他们是对巴利的崇拜，他们是为了巴利神庙，他们是对巴利的诗歌和赞美，他们是平行的，就像希伯来诗篇一样，古代近东诗歌中的一切都是平行的，相同的词也被发现了。因此，我们可以从科学上，我们不能再从语言上将其追溯到圣殿时期晚期，所以语言表明它可能更早。从那以后，宗教进化的整个想法就受到了质疑，而且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基本的基础已经被侵蚀了。但这是我对他的批评。我认为这对诗篇的解释也具有破坏性。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正在谈论文学分析方法，而所有这些，我没有，我发现他们没有解经的价值。所以，如果你找不到解经价值，我也不会找到太多神学或精神价值。所以它是在一起的。好吧，这让我想到了形式批判方法。这就是背景。我一直在谈论文学分析方法以及我对它的批评。现在我开始采用形式关键的方法。基本上我放在这里是1900年，但这是因为它的原作是1904年。但基本上从1900年到现在，所有学术文学都受到形式批评的影响。你会注意到，当我通过背景开始我的评论时，我问的问题是，这是什么形式的文学？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赞美诗？这是我们必须问的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这种方法的优势，因为它让我们意识到不同类型的诗篇和不同类型的赞美诗。我们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将它们视为赞美诗、请愿书或指示等等。我借一位在这里有影响力的人的名义说，纵观教会的历史，一些评论家认识到诗篇分为多种类型，例如像诗篇51这样的悔罪诗篇，他们满足了教会从喜乐到痛苦的不同情感需求，去抗议，去痛苦。诗篇将解决我们所经历的每一种情感。因此，他们认识到这些不同类型的诗篇，但他们从未真正以科学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德国学者贡克尔，他是形式批评的伟大拥护者。他科学地提炼了批评形式。我在那里给了你他的参考书目。段落中间，在他1933年的著作角注33之后，他接受了文学分析方法的结论，但对其进行了重大修改。他是他那个时代和大学时代的产物，受到了维尔豪森的影响。通过形式批评，他试图确定诗篇的历史背景。现在，这就是他偏离基地并被拒绝的地方。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形式起源于第一座圣殿的时代，而不是大卫时代，但至少是流亡前的时代。但现存的诗篇模仿了这些早期的形式，属于第二圣殿时期。 所以你可以看出它是它这个时代的产物。学术界都说这是第二圣殿。他的父亲告诉他，这就像第一座寺庙。那么他会做什么来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呢？这种形式起源于第一座圣殿，但诗篇本身来自第二座圣殿。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必须满足政治正确性。他相信这一点。所以他模仿了第一座圣殿，而他是一个与他同龄的人，就像所有的诗篇一样。那么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双重。他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所谓的，正如我所说，第一种闪族语言是德语，一切都是 Sitz im Leben。这意味着这首诗篇起源于什么生活背景？那么箴言不是所罗门所著，但它们起源于哪里呢？它们起源于庭院或起源于家里，但它们并非起源于所罗门。所以你会得到一个生活起源的环境。大卫诗篇起源于哪里？其中一些诗篇起源于圣殿，其他诗篇则起源于私人祈祷或其他任何形式。所以你试图了解它们起源的生活背景。因此在每首诗篇中，你都试图找到 Sitz im Leben， 也就是这首诗篇所运作的生活环境。现在你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在诗篇第四篇中所做的，我试图了解历史背景，但我不是在问他与大卫相比起源于哪里。我问一个不同的问题。我想问的是，是什么历史情况促使我做出这样的祷告呢？那不是一回事。批评的形式是问它源自哪里，它在哪里传播，是在哪里流传的呢？传统是从哪里传承下来的呢？并认为它已被传承下来。它更多的起源于口头。现在忘记大卫吧，他们起源于口头，祈祷是口头传承的。这是第一部分，尝试设置 Sitz im Leben， 及生活中的环境。第二个称为列格图姆 Legatum。这是德语单词，表示流派或形式。这是你注意到某些诗篇有某些像人一样的情绪。诗篇有一定的词汇，它们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轮廓。所以我说他们对诗篇进行分类，这种方法是根据诗篇共同的词汇、情绪、思想、主题和其他文学标准对诗篇进行分类。这种方法得到了与古代近东赞美诗的类比的支持，这些赞美诗与诗篇属于类似的类别。因此在这一点上，学术界现在由于考古学而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现在了解苏美尔和阿卡德文学。他们现在有来自苏美尔的赞美诗。他们现在有美索不达米亚时代的赞美诗。他们现在有来自埃及的赞美诗，而且形式也相似。因此这种与古代近东的类比证实了我们拥有不同类型的文学形式。那是他可以支配的。1930年他所没有的东西，他没有尚未出版的乌加里特文本。这些书将在他十年后出版。他们只是表明这些材料的年代要早得多，因为他们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400年至1200年。因此他表明该材料比任何人真正梦想的要早得多。因此在查看了第52页顶部的常见词语、主题、想法、情绪等之后，他得出结论，诗篇有五种主要类型。赞美诗不绝于耳。好吧，然后他有皇家诗篇，但这实际上是在赞美诗下结束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对君王的赞美诗。有个人哀歌、集体哀歌和感恩节诗篇。这些就是他的主要类型，赞美诗和皇家诗篇。现在他写了十首皇家诗篇，因为这些诗篇提到了王，这些就是诗篇第二篇。我已将我的王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我们查了诗篇第二十篇，其中他们在国王出征时为他祈祷。我们读了诗篇第二十一篇，其中国王从战场上归来。诗篇四十五篇讲述了国王的婚礼，并唱了这首歌，讲述了他的辉煌以及他即将带给他的外邦新娘的美丽。所以这是一场国王的婚姻。诗篇七十二篇确实是所罗门写的，又是关于国王的。我们将看到这对于诗篇的编辑有多重要，因为关于国王的诗篇二是引言。诗篇72篇是关于国王的第二卷的结尾。他谈论的是国王在空间上对所有国家和时间上对所有历史的普遍统治。那是72、89，我猜他没有提到国王。从这个角度来看，101更困难，但对于路德的术语来说，101通常被认为是王子的一面镜子。 这是为了领导以及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110当然是著名的圣诗。主对我的主说，坐在我的右边，你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王。这就是诗篇110篇。诗篇132篇提到大卫将约柜抬上来，诗篇144篇再次提到王。这就是十首皇家诗篇。我在上一讲中所做的就是与约翰、伊顿一起扩展。因此它的范围不仅仅限于这诗篇，它们散布在整个诗篇中。这没有任何押韵或理由。2, 20, 21, 45, 72是他们处于原来的位置，但焦点仍然集中在国王身上。他比这诗篇要广泛得多。但贡克尔是第一个正式认可皇家诗篇的人，这是一种优势。然后我们有个人的哀歌，冈克尔将新任的诗篇如诗篇27纳入我们最喜欢的诗篇中，如诗篇91信任之歌。1000人会倒在你身边，10000人会倒在你右手边。这些是信任之歌。当他们下降到脚下或像干旱一样时，就会有共同的哀叹。然后是感恩节诗篇。有区别，有我真正喜欢的作品。这是克劳斯·维斯特曼的作品。他确实区分了赞美诗和感恩赞美诗。所以我会成功的。所以这是对的。我们必须区分赞美诗。赞美诗有两种。你有赞美诗，他们普遍颂扬上帝。他们谈论上帝是创造者，他们谈论上帝是以色列历史的捍卫者。所以他们主要谈论创造和以色列的历史。这些是赞美诗。感恩赞美之歌与哀歌相反。也就是说，神已经特别回应了你的祷告，你要特别感谢神回应了你的祷告。好的。所以这是五种主要类型。好的。所以我要对其进行批判性评价。我对 Sis im Leben 有点太消极了。我相信赞美诗和感恩歌曲是为寺庙创作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最初是为上帝的子民歌唱而创作的。我相信感恩节歌曲是与感恩节的牺牲一起唱的。但总的来说，我怀疑我们能否确定大卫的诗篇除了他自己之外还起源于何处。更积极的是，即使是大卫的歌曲可能是个人创作的，他们也被交给音乐总监在圣殿中使用。他们并非起源于寺庙，而是后来在寺庙中使用。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区别，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第四，我想说这是相当推测的。对于生活的最初设定，确实没有完全的共识。我不会讨论所有不同的观点。对我们来说太详细了。我向您简要介绍一下布鲁格曼、哥特瓦尔德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言论。加通呢？他们真的属于这些不同的类型吗？我相信编年史家会同意冈克尔的观点，即存在这三种不同的类型。这里有历代至上一章 16.4。估计是我没翻译。是的，我做到了。我在那里为高级学生提供希伯来语。然后我翻译他。他又派了一些利未人在耶和华约柜前供职。他列出了三种类型来调用感谢和赞美。这些是冈克尔确定的五种类型中的三种。我认为冈克尔挑出皇家诗篇是一个错误，因为我认为他比这十首诗篇更广泛。所以现在我拥有了五个中的三个。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当我阅读它时，我只是熟悉冈口。我说，是的，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我读了编年史，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就是这样，编年史已经告诉我们有三种类型。困难的是我不同意这里的 NIV 翻译。也就是说，请注意 ESV, 我认为正确的说，然后他任命了一些利未人作为在耶和华约柜前召唤的牧师。注意 NIV 中发生的事情即赞美。因此他不是祈求，而是说同样的话来赞美、感谢和赞美。新国际版 NIV 中包含所有三种赞美诗篇。所以问题在于希伯来语，这里希伯来语单词是 Lemnasi。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最初的注释，我认为好吧， Lemnasi 在这里翻译赞美是通过诗篇20中的请愿翻译的。上标有 Lemnasi, NIV 有大卫的请愿。所以它是通过请愿书翻译的。那么为什么不翻译历代至上 16.4 中的请愿书呢？另一种是公开赞扬承认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 Hadad 和赞美 Hail you。 哈雷尔 Hallel 更多的涉及上帝是谁，而感恩节或多 Hadad 则更多的涉及上帝具体做了什么。所以我希望我在这里没有让你们不知所措，但我在那里建议根据历代志，大卫指定立位人向神祈求，为神所做的事具体感谢神，并总体上赞美神。我们有三种类型的诗篇，其中三种他已经区分了，我想基本上看看纲口的五种类型，你几乎可以将它们归结为赞美诗的那三种类型。回到第52页，赞美诗。皇家诗篇不是根据情绪，而是根据文字。你有个人的哀叹与集体的哀叹。这将是个人请愿与集体请愿。这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明白是国王，就很难区分国王和人民了。他没有将皇家概念扩展到其他诗篇。所以他有两种哀叹或祈求。你和我在一起吗？所以我们最终基本上得到了两者之一。最后一个是感恩节，无论是个人还是社区。这就是霍多。因此基本上通过他自己对内容、情绪或词语的分析，他最终得到了三种基本类型的诗篇，这正是编年史中所说的大卫所做的。是的，菲尔。我听到有人将赞美定义为宣告神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事。所以这个定义实际上属于三个中的两个。你不喜欢这个定义？
不，我喜欢这个定义。
是的，我认为这就足够了。
我认为这很好。
是的，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我认为不能这么定义。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定义。
是的。
所以在我的批判性评价中，编年史告诉我们存在三种类型。本质上冈克尔已经给了我们三次。他缺少一类，那就是教导诗篇。这在历代志中也没有太多内容，因为教导诗篇就像诗篇第一篇一样。它既不是祈求，也不是赞美。这是引导你进入诗篇的指示，而不是说它是大卫写的。所以，抱歉，这三种类型都是凭经验证实的。我认为个人和社区之间的区分有些缺陷，因为未能认识到广泛的皇家解释。这就是个人为王，我们为王是人民。我认为皇室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类型，这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个主题。有一些次要类型属于此范围，会有西安之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赞美。我想说这是一种独特的类型。当他们被囚禁时，巴比伦人折磨他们并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之歌，这表明他们明白这是一种独特的诗篇。事实上，西安诗篇有不同的版本。在本次讲座的最后，我指出了他们。这可能具有重要的解释学、注释学和文学价值，可以认识到您拥有不同类型的文学。它会影响您解释单词和理解单词的方式。例如，社交页面上的 ball 这个词与体育页面上的 ball 是完全不同的词。然后这取决于什么运动，球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足球、棒球、篮球等等。所以同样的事情也是如此。Patty 这个词通常被翻译成简单的，它的基本意思是开放。在箴言中，他们是愚昧人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很开放，从来没有做出过承诺。所以它是负面的。在诗篇中， Patty 是对义人的描述，因为他们向神敞开。同一个词在箴言和诗篇中的含义截然不同。因此，如果你想学习文字，你必须意识到你正在处理的是哪种文学。您不能简单的浏览索引并找到所有这些不同的含义，因为它们因点而异。它不仅具有形式价值，它对于我们解释诗歌或世界末日文学的方式也很有价值。你不可能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当作散文和文字来阅读。因此，了解您拥有不同类型的文献会很有帮助，这会很有帮助。例如，人们普遍说大卫在诗篇第51篇中拒绝了献祭制度，因为他说献祭。好吧，让我们把它写到我的圣经里。诗篇51篇在其结尾。哦，谢谢。正确的。这是一首哀歌。它具有哀歌诗篇的所有特征。它在哪里？我们在哀歌诗篇中，在诗篇第51篇中，我们在赞美部分。我们来看诗篇第51篇，但现在这是赞美诗。从14开始，神啊，拯救我的神，拯救我脱离血腥的罪孽。我的舌头会歌颂你的正义，因为你建立了正确的秩序。主啊，求你张开我的嘴唇，我的口将宣扬你的赞美。这里是
你不喜欢牺牲，否则我会带来牺牲。你不喜爱燔祭。神的祭物是破碎的灵。他似乎拒绝祭祀制度，但这是一首完整的诗篇，并且有独特的主题。我们在赞美部分。他所说的，我不会带来动物祭品。我们在这里庆祝你的宽恕，而他谋杀了一个人。有一个怀孕的妻子。现在不是举行大型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的是破碎的精神，但对大卫来说，上帝不想要一顿大餐，每个人都在吃，庆祝，这似乎是合适的。他说，我们可以依靠的是我破碎的精神。他并不拒绝批发。他说，现在这样不合适。我不会把那个拖打带来。你不需要动物，这通常意味着感恩节总是包括文字和动物牺牲。他谈到了这个词。我要宣扬你的正义。他用言语赞美神，但他说，我不会献上动物。但他并没有拒绝他，因为在诗篇的结尾，在他被宽恕之后，在未来的时间里，第十九节将会有公义的祭物，全燔祭来使你喜悦。然后碗会被放在你的祭坛上。他并不排斥祭祀制度。他只是简单的说，这不能成为我对你赞美的见证的一部分。这是不合适的。这对我来说是有道理的，但一切都被删除了。这在学术文献中断章取义是很正常的。他们说，大卫，这是这个祭坛先进神学的一部分。他拒绝祭祀制度。实在是太简单了。谢谢你，亲爱的。所以我在第54页上是说，这具有解释学、训诂学和文学价值。我说，它对我们的文字学习有帮助。它帮助我们理解它是散文还是诗歌，或者是象征性的还是字面意义的。解释有不同的主题也很有帮助。当我们进入这些主题时，这是形式批评介绍的一部分，但我们已经涵盖了很多基础知识。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了解了文学分析方法的整个背景。我希望你对批评形式出现的背景以及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形式有所了解。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我们将限制自己赞美诗篇。基本上有两种类型。总的来说，人们对上帝的创造和救赎历史有赞美之词。然后是对祷告具体回应的感恩和感激的赞美。我在这里建议遵循维斯特曼和他在诗篇中的赞美和哀歌。我认为这是一个好词。他认为德语和英语中没有感恩节这个词，或者基本上没有感恩节这个词。我记得我读过一篇论文提出了这个案例。旧约中没有感恩节。我觉得这很疯狂。他的意思是，在旧约里，你从来没有对神说过，谢谢你。你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你让感谢这个词意味着忏悔。可以是认罪，也可以是向神承认，你为我做了这一切。所以，这是公开的赞扬，公开的表白。你告诉每个人，你在赞美上帝为你所做的一切。当我小时候在教堂长大时，我们在周三晚上进行祈祷和见证。我们以祷告开始这一小时，以赞美结束这一小时。我们会告诉对方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我们互相唱诗篇、赞美诗和灵歌。我想，这就是全部的意义所在。所以，你有，所以不是。我们不会对上帝说，谢谢。我们告诉其他人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了。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什么？我们彼此分享神此刻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我们都处于彼此成长的过程中。赞美诗现在是下一部分。说完这两类，我就来说说赞美诗。然后，在第72页，直到第72页用罗马数字3，感恩赞美之歌，我才会进入感恩赞美之歌。其中有15个。好的。让我们开始，然后回去。这是本次讲座的三个部分。有两种类型。因此，我谈论赞美诗，谈论感恩赞美诗。这些材料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赞美诗和分析赞美诗。首先，我谈谈赞美诗的主题。其中有哪些要素呢？它的结构如何？我对此有点不安，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植物学家把一朵花撕得粉碎。当你全部完成后，你就不再有一朵花了。我正在做的就是把诗篇撕得粉碎。当我完成后，我们可能会失去诗篇本身的美丽和芬芳。但我也想说，对于分析茎、叶、根及其全部内容的植物学家来说，这是有价值的。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我们真的要把花撕开，看看它是如何组成的。但最后，我们必须再次把它放在一起，这样我们才能闻到它的味道并享受它。所以现在我正处于植物学家的分析阶段。我总是在科学上做得更好。我分析音乐比听音乐更好，但我确实喜欢音乐。我通常太不品了。好的。所以我正在谈论主题。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表演。这个会开，那是哪里？不，发生的事情是在第64页和表演。我说参见礼拜仪式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记不住了。好的。所以我要回到第55页来谈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去哪里，并且不要迷路。我首先谈论的是主题，然后我要说的是性能，然后我要谈谈神学，他们究竟在庆祝什么，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我们想谈谈神学，那是在第64页，然后我的提纲就错了。我此时意识到这对我来说并不罕见。在第71页，我们将看到我将简单的提及西安之歌。在那里你得到了所有的西安之歌，这应该是 D。所以 A 是主题， B 是表演， C 是神学， D 是西安之歌。最后一个应该是 E， 但 F 出现在第72页登基诗篇中。好的，这就是我们对赞美诗所做的概述。我们将讨论他们的主题，我们将讨论谁表演了他们，我们要谈谈他们庆祝什么，他们的神学是什么。然后我们将简要提及两种次要类型的赞美，西安之歌和登基诗篇，他们在其中庆祝上帝为王。好的，我们和我一起去往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是我们仍然迷失方向？好的，让我们从主题和元素开始。这很简单，共分三个部分，一是赞美的呼唤，二是主体是赞美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得到神学的地方。然后我们得出结论，再次呼吁赞美。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第56页的顶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通常是重新呼吁赞扬。取最短的诗篇117篇，虽然只有两节经文，但三个要素都在这里了。赞美主，赞美的召唤，你们所有国家的表现，赞美他，你们所有的人民。为什么？这就是原因，身体。因为他对我们的慈爱是伟大的，主的信实永远长存。这就是他的精髓。然后是新的赞美，赞美主的呼召。很简单，这是一首完整的诗篇，它具有所有三个主题。我找不到比你能看到的更短的了。现在看来，这似乎很简单。确实如此，但值得反思。我们将对此进行反思。现在诗篇33，我觉得太短了。所以我给出了诗篇33篇的全部内容，在这里你得到了完整的球体。而我们的时间很短，我把它放在这里是因为这门课程的危险是你没有进入诗篇本身。你得到了所有这些分析，我喜欢听诗篇。那么让我们来读一下吧。义人啊，你们要向耶和华欢呼，正直的人应该称赞他，用竖琴赞美主，用十弦琴为他奏乐，给他唱一首新歌。他们的意思是，这首老歌是出埃及记第15章海之歌。所以他们说唱一首新歌。他所做的比出埃及还多。他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所以他们说，在出埃及记歌曲旁边唱一首新歌是我的理解。演奏熟练，欢呼雀跃。现在理由是，主的话是正确的。这是真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忠诚的。主喜爱公义和公平。大地充满了他不变的爱。现在他又回到了你可以信赖他这个词。诸天因主的言语而造，星宿因他口中的气息而造。他把海水收集到罐子里，他把深水放进仓库。请注意，诗歌、意象和比喻语言都是诗歌的一部分。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让全世界人民都尊敬他。因为他说了，事情就实现了。他一声令下，他就坚定了。现在他谈论上帝在历史上的公义。主挫败了列国的计划。他阻挠人民的旨意，但主的计划永远坚定。世世代代心中的旨意，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家，为他的居民所拣选的人民是有福的。主从天上俯视全人类。 他从自己的居所看顾着地球上的所有人。他塑造所有人的心，考虑他们所做的一切。任何一个国王都不能靠军队的规模来拯救。没有一个战士能凭借其强大的力量逃脱。亚丁的马匹尽管力气很大，但仍希望得到拯救。他们无法拯救，但主的眼目注视着那些敬畏他的人，注视着那些希望靠他坚定不移的爱拯救他们脱离死亡，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的人。我们满怀希望等候主，他是我们的帮助和盾牌。我们的心因他的圣名而喜乐，因为我们信赖他的圣名。主啊，愿你不变的爱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这是一首典型的赞美诗。它很精彩，比我们对它进行微弱的分析和思悔要好得多。但让我们回去吧。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一部分，即呼召赞美。这是第一。我们现在要更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这是第57页。引言是对赞美的呼唤。在这里，我想跟纲口提几点意见。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一种祈使语气，这是赞美主的命令。我们会讨论这个。在第59页，我们注意到气氛是一种热情，这并不温热。神不喜欢不冷不热，这对他来说就像是温热的咖啡，他把它从嘴里吐了出来。他想要热情，他想要的是热情而不是拘谨，这就是我所得到的。在私下我讨论谁执行它，谁唱这些诗篇，我对此进行了分析。我认为这将带我们了解我将通过引言讨论的三件事，其实语气、热情的语气以及谁演唱、谁表演。好的。首先，其实语气是典型的德语。一切都会被分析。他明白了第二人称是什么，你什么是所谓的可能的人，然后什么是所谓的让我们一起。所以他看着你这样做。愿其他人这样做，我也会这样做。他分析一切。而这一切都记录在他的介绍中。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他没有电脑。你也无法用计算机来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但无论如何，它是完整的。所以，当你阅读引言时，你确实理解了诗篇中的内容，但你错过了圣灵。他分析了，但他本人，我感觉不到任何热情或信心。太奇妙了。但看看我们被呼召赞美上帝的介绍。这令人不安。至少对于 C.S. 刘易斯来说是这样。如果你想一想，上帝是自恋的吗？他没有安全感吗？他必须让我们告诉他你有多棒吗？我永远不会要求你夸奖我。我一定有什么问题。你会往下看，这是正确的。你用这个做什么？这是一个诚实的问题。神告诉你，赞美我。这冒犯了刘易斯，我可以理解。这就是他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一个诚实的问题。神怎么能告诉我要赞美他呢？这不是自恋，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吗？所以，这就是典型的 C.S. Lewis。他会好好反省一下。他会想，好吧，现在我们赞扬什么？他将拿走一件艺术品，我们赞扬一件艺术品。他还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赞扬这件艺术品是完全合适的。如果不赞扬他，那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他可以赞扬一件艺术品，这是正确的事情，那么为比一件艺术品更伟大的人做的事情，难道不是正确的吗？这是正确的做法。正如诗篇作者所说，在我们的礼拜仪式中，在我们小小的圣公会教堂里，每个主日我们都会说，赞美主是正确且恰当的。这是正确且合适的。这就是刘易斯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顺便说一句，他被任命为英国圣公会的教士。英国圣公会教堂现在有一整个周日专门纪念 C.S. 刘易斯。好吧，让我用刘易斯的话来解读一下。当我们说一幅画令人钦佩时，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所说的图片的意义，即图片值得或需要赞美的意义是这样的，即赞美是对它的正确、充分或适当的反应。如果付出钦佩，就不会被丢弃。如果我们不钦佩，我们就会变得愚蠢、麻木和伟大的失败者。如果你不欣赏真正令人钦佩的东西，你就是失败者。而你并没有真正、完全参与到属于你的所有美丽之中。所以他现在将其归于上帝，第58页。 刘易斯随后从欣赏艺术和自然中的物体的需求转向赞美上帝的需求。他是一个值得钦佩的对象，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欣赏他，他就是一个清醒的人，一个进入现实世界的人。不去欣赏，那就是失去了最伟大的经历。最终，你失去了所有你没有真正活过的东西。那些五音不全的人的不完整和残缺的生活，他们从未恋爱过，从未了解过真正的友谊，从未关心过一本书，从未享受过早晨空气拂过脸颊的感觉，也从未享受过一个从未见过的人的模糊形象。经历了神的奇妙，能够赞美他，钦佩他。我认为刘易斯的这一点很美好，也是为了我们好。他呼唤我们，这是正确的，很合适，这是令人钦佩的。我实质不认识好莱坞明星、通奸者，他们不是我谈论的人，他们不是我敬佩的人，他们是我真正无法认同的人。我敬佩上帝，我向全世界谈论他。这很无聊，但对于圣人来说，这是我们生活的乐趣。因此，值得反思这些当务之急的细节。我在这里补充诗篇95篇中的话，我们要在任何情况下赞美他。你可以看到这一点。来吧，让我们向主欢呼吧。让我们向拯救我们的磐石大声呼喊。让我们带着感恩来到他面前，用音乐和歌颂他。因为主是一位伟大的神，是超乎万神之上的伟大君王。大地的深处在他的手中，山峰也属于他。大海是他的，因为他创造了他，旱地是他的双手创造的。来吧，让我们低头敬拜。让我们跪在创造我们的主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上的子民，是他照管下的羊群。但今天，如果你只听听他的声音，危险就是他们发生了冲突。他们有危险了。就像他们在马萨的米利巴，他们面临着怀疑上帝的危险。你们不可硬起心来，像你们在米利巴，在旷野马萨的日子一样，你们的列祖曾在那里试探我。尽管他们看到了我所做的事情，但还是尝试了我。40年来，我一直对那一代人感到愤怒。我说，有的人的心迷了路。他们不知道我的方式。所以，我在愤怒中发誓，他们永远不会进入我的安息。换句话说，在我看来，他们正处于米利巴或马萨或困难的境地。他们面临着抱怨和苦读而不赞美主的危险。不要硬着心肠。因此，现在呼吁赞美有了新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我理解诗篇95篇，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赞美他。这很有启发性。因此，在诗篇22篇中，当他说，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在诗篇22篇的上下文中，在聚会中，我要赞美你，等等。正如我所说，没有赞美，你就永远不会哀叹。我们被命令要赞美。这不是可选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死定了。我认为这是对这些赞美诗的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6节，关于形式批判方法和赞美诗主题。